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发现呢，在电台上做节目和亚特兰大的 Jennifer 姐妹谈谈，要比和小贝在这里胡扯好像是更有实用价值。前两次 Jennifer 给我们介绍了她怎么样这个信主之后呢，就稀里糊涂的走上了这个在家教育小孩的路。小孩不用上学了，这挺好。这不要说对小孩好啊，对家长也好。这个上下学的时间，那休斯顿的交通是挤得让你走不动啊，能不送孩子，孩子大了还可以在家帮点家事，那不是太好了吗？不过 Jennifer 听起来这些事儿好像都是啊你拿的主张。那你现在会不会在家里面已经变成了一个这种属灵女强人呢？从你先生到你孩子全部拿你没办法。
No, 什么属灵女强人？我一直都在 struggle， 可能到现在可能也还都在 struggle， 但是我大概心里有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神要用这些孩子来磨练我的一个 process。
所以基本上在美国，像你们在你们乔治亚州或者在德州，都是可能你就在家里边给他上课，然后怎么样去鉴定这个资格？
不需要任何的鉴定，你就每年，像我们乔治亚州就每年写一个说，就在电脑上 file 一下，说我要把这些孩子留在家里 homeschool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那他的高中文凭怎么办呢？
高中文凭我自己给他写啊，我现在儿子他要
你写中文的写英文。
我今天刚刚给他发出了一个不叫高中文凭，是其实到最后就是高中文凭。我今天刚刚给他发出了他的高中的成绩单。现在
怎么写这个成绩单哪来的？我就不懂了。这个
现在是这样的，其实到后来全部他们很多都自学的，我根本基本上就不怎么教了。他们能读能写以后，不管是德州也好，乔治亚州也好，都有很多 homeschool 的课。你实际上最后就是说你来 manage， 让他们去修什么课，回家自己做题。他们能读能写以后，我其实 involved 的东西都很少了。
你就等于是在网上上学就是了，有点这个意思。
也不是网上，他们外面有实体的课，有实体老师在教的。
你们还是参加一些这种在家上学 homeschool 的组织？
其实有很多种方式了。其实像德州这方面还都是在走在前沿。比如说像德州，它有一些叫做 university model，
像上大
学，意思就是说你一星期就送他两天或者一天。我们小孩文科基本上就送去一天，帮助他们做完，然后理科啊什么我们比较 confident， 或者也可以用 online 啊，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文科主要是自己要花太多时间去准备，然后准备起来精力实在是不够。
那他们这个成绩啊什么都怎么算呢？
我老大已经高中了嘛，那老师他就会每个课完了以后他都会有 report 过来。
那你们自己记录你的成绩？
对对对，
就荣誉制度就是了。
就是对对对，就是把它记录下来。但实际上你最后如果是要考大学的话，他肯定就是看你的，就包括要看你的 ACT 啊，当然可能 homeschool 很多时候要考 SAT 的 subject 啊。
所以你只要考得还不错的话，
啊，
你要知道你大概高中成绩也是，就是你这个在家成绩还是不是乱来的，就是。
对啊，你如果像比如说考什么 AP 啊，这些都是全国统一考试啊。
哦 ，AP 就是晋升班的意思了，那个的确是要经过统一的考试才能够拿到这种 AP 的成绩和资格。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样，但是你如果高中的课程的话，他就会要求你要 list 一些更多的 detail 下来，比如说你用的什么教材啊，你的一些 test 啊，寄过来给我看看。然后每个学校都不一样，有些比较大学比较 homeschool friendly， 有些人不
是
homeschool friendly，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就说看到，因为 homeschool 的小孩的成绩都还可以，就是好像都是至少 above average 这样子，
中上，
所以他们慢慢也都接收这样子的方式。
是是是，这个我听说过，我那个时候也去问过。假如你大概知道你的小孩要往哪些大学去啊，尤其是本州本城的，你可以事先去问问嘛。他们会告诉你说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在家上学的小孩。好多年以前我去问了这个，忘记是哪一个了，农工大学还是哪个大学，他说你如果是在家上学，那基本上我们把你当成像一般高中的这个 top 10%， 就是
十分之一的优秀学生。当然这个已经好多年以前了啦，那时候我大女儿还在高中呢。现在情况怎么样你非得自己去打听最新情报才行。那像你们参加这种在家上学的 homeschool 的这些的老师啊课啊什么什么的也是需要交费用的，是不是？
是是是，但是你比去送到 private school 要便宜，就是总体的
比私立
起来
要
便宜不少。
那好不好问一问，像你平均你现在小孩子，比如说一个上高中的小孩子，你一年大概要花多少钱在他这些课上面？
就是，如果说到5000块钱左右吧。
哦，那所以 homeschool 还是蛮花钱的。
哦，是啊，你我也有非常便宜的，就但也有说你要花多少钱的都可以，你到外面整天去外面上课都可以。实际上是你就是说由父母亲自己来 control 你的孩子教育，然后外面有很多 resources，特别是在德州啊什么就有相当多的这种 homeschool class。
所以你小孩子要是因为在美国上学的，尤其中国小孩子比较用功、比较聪明的，他就常会觉得说，好像我上一天下来没学到什么东西，因为老师要照顾那个最笨最慢的。
所以
你在家上学的话，他进度会比较快一点，是不是？
就是可以根据他自己的程度，所以我相信很多 Asian kids 或者说中国人 kids 在数学、文、理科方面啊，就会比这个当地的美国人的都会肯定平均就是几个年级一两个年级，因为我们三个孩子下来。就你是可以根据他自己的进度，他慢就慢一点。我就是说现在喜欢的就是说你完全就是你的孩子不是要跟其他的孩子比，而是说跟说神给他的长处，你自己来调节他的进度。
但这个数学这东西碰到蒙哥的小女儿我就不说了，但是的确现在在美国上公立高中尤其是好一点的学校，那个功课的压力是一点不比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要少啊，好可怜啊。
这样子哈，
逼得好惨啊，对啊，
是吧？但是我就问那个我儿子，他真是感谢神，就是他不觉得有，他还挺不错的，就是考试成绩都挺好的，就是但是他没有我当初那种高考时候的压力，他一点都没有。
是啊是啊是啊，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因为小孩子还能够念书的话呢，实在不用把他的精力啊、心理压力啊耗在这些竞争很厉害的高中上面。因为你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现在高中你真是要排名排在前面，那就是扯破脸的这样抢啊。像我们这边的话比较好一点的学区，那个印度家长啊、巴基斯坦家长啊、亚洲家长啊，那都是不得了的，学生拼了命啊去读啊去做作业啊，你就是要争取那个 0.1 你知道吧，要争取那个排名，所以孩子压力很大，以至于他进了大学的时候他就没劲儿了 ，burn out。今天我们和 Jennifer 谈呢，就解开了很多疑惑啊，好像把这个 homeschool 啊，在家上学的神秘面纱呢，稍微揭开了一点，或许这真是一条可行的路。但是我们的话还没谈完呢，还是先放三川评书，咱们到了星期三再继续。
三川评书讲圣经箴言。
据说有位出名的老中医，他只用一个方子，甭管是什么病，同一个方子调配，这里头多个点儿，那里头少个点儿，是药到病除。我就欣赏这样的大夫。为什么呀？说书的不是也这样吗？这个历史，那个演绎，都是用一张嘴，同一对板，同一把扇子，加上一张厚脸皮调配在一起，我这不就来了吗？除了那位老中医啊，我还佩服另外一位，那就是今天要继续讲的这位主人翁小牧羊人大卫。从前咱们也说过，放羊比起放牛，那可是件危险的事儿。野地里有狼，有狮子，有狗熊，你得拿他们有办法，不然你手上的羊那肯定是越放越少啊。那大卫以变应变的法子是什么呢？除了腰上缠的那个甩石机弦，就是他手上的那根杖。从前打狼打狮子用它， 今天打巨人哥利亚还是用的，唯一不同的方法就是这回上阵之前他要去捡那新鲜的石子儿。所以上回咱们说了，他出了扫罗的军帐，没往战场上跑，却往小溪边跑去。跟在他后边出来看热闹的扫罗、约拿丹、众军兵，甚至啊他的三个哥哥都不明白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有人就说呀，哎，他大概呀那在那儿藏了点什么秘密武器在河边上。也有人说，才不呢，那是他大话说完了就想逃了，这小东西哪有那本事杀哥利亚呀。还有人说，哎，我看他是太紧张上河边去撒尿去了。大卫呀，他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此时此刻他心里对自己该做什么可是明明白白的。这位说了，白菜有新鲜的，牛肉有新鲜的，水果有新鲜的，这咱都知道，甚至啊人也有新鲜的。大学入学一年级英语 freshman 翻译过来就是新鲜人呢。可是这石头子儿怎么还有新鲜跟不新鲜的呀？哎，这我可不信。哎，这回可是您要问啊，可别怪我把话题扯远了。我说新鲜的石头您不是不信吗？那么老石头您信不信呢？多老的石头啊，您肯定听人说过，而且您听了还肯定信，就是进化论那百万年亿万年的老的石头啊。那知道，那在中学老师都讲过呀，还考试呢，什么古老岩层、古老化石，动辄数百千万年啊，岁数可大了。我们人的岁数啊是一岁一岁加上去的，过一年只能加一岁，不能过一年加十岁加五十岁，不然您头一年上班第二年就该领退休金了不是。无论资格多老的石头也得从零岁开始算。那么请问您了，零岁的新鲜石头您见过吗？不，这没想过。那千百万年的老石头、老岩层，他们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那怎么知道的呢？不是，这个也不在我所学专长之中。我的专长啊是做听众，就像您说书一样，那些事儿交给那些科学家们去计算吧，他们有他们的法子，他们的专长，我呀不必伤那个脑筋。这个呀是个大题目，我在这儿只给您一个案例，剩下的您自己去研究。2008年7月10号美国华盛顿州圣海伦火山爆发而产生的火成岩，被拿去用您不知道怎么回事用深信不疑的科学方法去鉴定，被判为34万年老。像这样的案子那多着呢，但这些靠进化论吃饭的科学家绝不会招认，因为他们呐，说书的本事那可比我高多了，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一本进化论时间呐是越说越长啊。好了，先给您说到这儿为止。哥利亚在战场上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大卫要找的新鲜石头子儿也与此无关。中国人常说，公要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前咱也说过，甩石击弦这玩意儿，除非你像跳芭蕾舞、像拉小提琴那样从小就练，不然您还真玩不了。 大卫的甩石功夫那肯定一流啊，也肯定这一仗耶和华必与他同在。可是他一点不敢轻敌，平常赶狼赶野狗，地上捡几个石头子甩甩也就够用了，今天那可不成。这个叫阵的巨人从头到脚浑身的铠甲，铜盔只露着眼睛跟鼻子，我这甩石击弦要是不能百分之百稳准狠的打中他的脑门子，一对一近距离缠战，我要胜他可就难了。所以大卫还真有个秘密武器，就是上溪水里找那又圆又光滑又重的石子，因为这样的石子打得又准又狠又重，也是我们前边所说的新鲜的石子儿。您呐，也别以为捡这石头子儿是件容易的事儿，巨人哥利亚可还在镇上等着呢，以色列全军加上扫罗王在背后看着，您能不心慌？您能这手不抖吗？这石头子儿要是捡不好，那可决定你的胜负。这时候你可得头脑清醒，心神气定啊。他捡一颗不够，再捡一颗，再捡一颗，大卫是精挑细选，连捡了五颗又圆又滑又重又扎实的石头子儿，他才罢了手。心里他感谢耶和华的预备，这些石子冲刷成这个形状，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耶和华在老早老早的以前就知道我今天的需要，特别为我准备好了，等我来拿，我能不感谢他吗？大卫把五个湿漉漉的原石子儿全都装进了身上背着的袋子里，直起身提着牧人的杖，就放开步子朝以拉谷中巨人哥利亚那儿笔直的奔了过去。金色的夕阳照在大卫的脸上，头发随风飘散，以色列全营看见他那气势，不由的是大声的欢呼起来。的确，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儿啊！以后以色列家甚至全人类的命运都要被大卫的脚踩出一条新路来。他儿子所罗门要把今天的事称为父亲的法则，三千年以后的世外桃源节目要在休斯顿德州中文台向中国的同胞播放，您也得竖起耳朵仔细的听啊。话说那讨战的巨人哥利亚把会说的话嘟嘟囔囔的背了一遍，见以色列营中跟往常一样毫无动静，他也觉得没趣儿，就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招呼一声为他拿盾牌的小兵说，
肚子饿了，咱们回营吃饭去吧。
正转身要走，忽然听见以色列营中传来了一阵阵的欢呼声，不由他回过头来要看看怎么回事。
哟，今儿个可好，从他们营中真跑出来个要与我打架的，得得得，
哥利亚的兴头可就来了，又对这小兵说，
好家伙，终于骂出个有种的来，走，咱们上去。
于是拿盾牌的在前边走，哥利亚跟在后边，渐渐的向大卫走过来。这以拉谷的战场啊相当的宽，二人靠近的时候，哥利亚就是一愣，揉了揉眼睛，心想没看错吧，
这来应战的我还以为是谁呢，怎么是个红着脸蛋漂漂亮亮的小娃娃呀？他哈哈一笑说，
喂小娃子，你拿根打狗棒子到我这儿来，把我当啥了？我岂是头狗啊，我们大滚鱼神必把你吞了，他的儿子巴利必让你绝子绝孙。来吧，我要拿你那细皮白肉喂空中的飞鸟，田野里的走兽。
他这大嗓门这么一吆喝，以色列营里的热络又给浇熄了。大伙静静地看着大卫怎么回答。相隔数百米，大卫也站定了，对歌利亚那声如洪钟的叫唤是一点都不怕，抬起头来扬声说道，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边说边把腰上的甩石机弦解下来，从囊里捞出头一颗沉甸甸的原石子，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所要吃的不是我，乃是全非利士军兵的尸首，好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大卫一边说一边把杖交在左手，石子儿安在甩石机弦的兜里，用右手抓牢了。他又说，还使这众人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些话随时说给歌利亚听的，以色列全军听在耳里，也都不禁心生惭愧，心想这小放羊哪怕是给歌利亚宰了，我们也佩服他。歌利亚是个满嘴脏话的大老粗，碰见大卫这样铿锵有力的说辞，一下竟答不上来了，心里是一阵憋气，咬着牙说，
少废话，老子跟你拼了。
就站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见势顺手把甩石机弦在空中飞快地转起来，一边急忙迎着歌利亚跑去。二人相距200米之内，只见大卫一个蹦步，手一松，那石头子儿就像飞弹一样射了出去。歌利亚根本就没看见是怎么回事，那石头子儿呼的一声掠过小兵拿着大盾牌，不偏不倚砸在他的脑门子正中心，不但把鼻梁子砸扁，还一直砸进了他的前额里。这大个子脸朝前像大楼一样轰的一声垮在了地上。大卫石子儿一脱手，就知道耶和华的确与自己同在，稳稳能打中那撒野的非利士人，脚下可一步都没停着，握紧了手中的杖继续往前冲。那拿盾牌的小兵万万都没想到这事情怎么发展到这一步，惊的是不知如何是好。大卫看也不看他一眼，一个箭步抢到歌利亚身旁，将他鞘中的刀拔了出来，一戳就断了他的喉咙。歌利亚是立即毙命，大卫一脚踩在他的肩上，双手把大刀高高举起，落日的余晖反射在刀背上，如同耶和华的火炬点燃在伊拉谷中，然后只见刀光一闪， 歌利亚的头是应声而落。大卫心里不禁暗道啊，真是把好刀啊。事情的变化太惊人了，这一切只能套句老话，说时迟那时快，以色列人见势全营都起身呐喊，不用扫罗王下令，各自拿了兵器就往敌营里冲。那些个从前被扫罗收编来的勇士们更是欣喜若狂啊，他们觉得失去已久的信心勇气跟力量一下子全回来了，而且是加倍的回来。非利士人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各自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遍地都是，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这正是野汉巨人莫夸口，大卫将你把命提，走兽飞鸟来吃肉，快刀展开大宴席。